所以佛陀说啊，如果你不能够明解心悟，被因呢所迷，被你自己因藏的欲所迷的话，则如阿难啊，你这个阿难呢就成为魔子，你所成就的呢就变成什么呢？魔人。好像摩登伽啊，殊为藐列。这个摩登伽女，你看看哦，她乃至是淫女、妓女户的女人呢，完全没有想要修行的。听过这部经法之后，从初果顿证三果，然后呢就证四果阿罗汉。那你们嘴巴说要修行，现这个形象，那摩登伽女乃至无心修行的人，从不闻法的人都证四果阿罗汉，你们不心中啊起悟已经够惨了，还随着这个欲魔四处奔波，还锁这些因，比那个摩登伽还不如，不是不如而已，是大不如。佛陀说呢，他只有啊诅咒你，用咒语咒你，破坏啊佛陀的威律，在八万细行当中呢，只毁一戒，只毁呢这个身形贪欲之戒。他因为心清净故，尚未沦溺。这个呢，此乃功如宝觉全身，就是你有这个光明宝觉，才能全你的戒身。好像载家臣忽逢寂寞，婉转零落，无可哀救。阿难呢，当知你想要做道场，必须怎么样呢？消落诸念，必须销毁，然后呢，损落你所有的念头。其念若尽，你自己的念呐、相续不断，这个念如果能够尽，则诸离念一切精明，则能够离开一切念呢，就能够一切金光明耀，动静不已。在动静当中，你都能够升观再升观。所以佛陀前面有讲过吗？啊，细察、微察、审详、详细。你看佛陀的讲法多么的悲心切切，细查要你仔细去观察，审查仔细，审详详审。你不往你自己去观察去细查，你眼睛挂在别人身上，然后呢那个嗔恚之火一直往对方身上烧，嘿，真奇怪呢，这样有意义吗？是你心中先喷火，你的眼睛先喷火，别人都不知道你在烧它。所以怀嗔恨意的人是愚痴地狱相的人。虽然我们共同生活在这个世间上，每一个人各受业力不同，看起来形体是生活在这里同样一样，可是个人福报不同，福报不同不应该你去嗔恨别人，福报不同应该你自我惭愧。就像我曾经讲过啊，那个居士问师父，为什么人家东西都要给你？我说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但是你问错人了。师父怎么会问错人？说你应该问你自己啊，对啊，为什么人家想给我不想给你啊，你应该问你自己啊，为什么人家不想给你啊，对不对？你问我怎么对，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不想给你？你没结这个缘嘛，这么贪干什么？这么容易的事情你还拿来问我？你如果有结这个缘的话，那自然而然干你所得，不会跑的。我很深刻的体会，有一次呢，我不知道去到哪里，那些居士供养啊，由于那些居士呢是以轻慢轻啊， 可是呢，我如果不拿，他们会嗔恚；可是我拿了又很厌弃，缺乏我们出家人的僧格。所以后来这些我都不用，我一拿回来，哪里火山爆发，哪里孤儿院，全部给他花光了。然后我写一封啊信告诉他们，啊，这些钱呢，我怎么用怎么用，然后全部给他花光，通通不要，我宁愿不要。为什么？一摸到会烫手嘛。好，结果呢，过不了多久，诶，该你的就是你的，真正该你的。不知道哪一些人呢，就这里凑凑凑，那里凑凑凑，又回到那个树木，该你的就是你的，不该你的何必如此。你看我还跟他们结了这么多善缘，那些受用的人根本不知道中间因缘，所以他们很欢喜。我也跟你们讲，明明去暗暗来，啊，虽然你明明付出，在无意当中你就会有你的福报因缘来。暗暗来，明明去，你暗暗一直膨胀你自己的欲，哦，又是如何扩大，好了，一阵风就把你吹垮，对不对？听懂吗？好像以前我讲过一个公案，有一个书生啊，那个书生是教书的，他专门在教书。那么一年呢，他们呢一年的薪水在以前只有20两银子。那快要过年的时候，这个书生呢就给学生放假，他就领了他一年哦一整年的薪水，就要回家。以前他们被受雇的时候是整年都没有回家的，他刚好回家，回到他们隔壁村呢，就有一个老太婆在那边哭着，看他那样子好像要跑去溪边跳水，所以他就给他拉着说：“老婆婆啊，你怎么了？”他说：“你不要管我啦，啊，我们已经家破人亡了，我的活着没意思。”他说：“你到底怎么了？”他说：“啊，我先生生病，啊，病得快死了，所以我把我的孩子卖给人家做长工，得了20两，准备来医我先生的病。结果那个人给我的居然是假银，我现在没地方找我儿子，也没地方找银，啊，我先生也没救，我先生死了之后，我活着还干嘛？”这个书生一听呢，不忍心，就把他一年工作的都给他，然后这个给你，你拿回去好好慢慢度用。那老婆婆要他留下姓名，他都不留。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妻子也很贤惠，他的妻子也很贤惠，就说：“啊，既然如此，你呢，你一次救了两命，那我们应该欢喜。”所以呢，就拿他自己啊嫁妆啊一些那个金子首饰拿去当了。去换了一点米回来，因为过年了嘛。就那天晚上那天晚上他那个妻子要煮饭的时候，他们不是用我们那个灶吗，后面那个灶啊，妻子在那弄这钵，奇怪，有两个东西都是拨不开啊，很奇怪。他就伸手进去摸出来一看，两粒大元宝，他一高兴就说：“哦，这是天助善人送给我们的。”他那个先生啊，这个书生跟他讲：“如果该是我的，让他明明来。”他就把那个在那银子上就写这个字：“该是我的，让他明明来。”好，他跟他太太讲说：“这个是这样暗暗来，不知道是哪一个人的，我们不能用。”第二天呢，不知道上街还是干什么，就把那两锭大银子要过渡船嘛，就把它丢到河里面。一丢到河里面呢，那些船夫啦，渔夫一看到就认为他是傻瓜，就下去抢。其中就有一个老渔夫啊，就拿到给他藏起来，不跟大家分。所以大家呢就把他告到县官，结果啊就被县官打。然后呢，你看贪心呢，被县官打，后来呢就把那个两个银子就县官给他没收了，因为这是人家丢掉嘛，你们就这样抢，他就给他没收。那么第二年的春天呢，就去考试，要考，不知道考秀才还是考什么，反正就是要考进士那一类，就这个书生考上了。 考上的时候，那个县长啊，每一次呢都会啊有一个小宴会来犒赏这些考试有考上的人，而且呢，这个是啊，这个皇帝呢要鼓励人家读书，所以每一个人都会发两锭银子，两大锭银子奖励他们。啊，那时候呢，这个宴会发，每一个人面前都两锭银子。当这个书生一拿到这两锭银子的时候，突然间与会当中就哈哈大笑。县官就问他：“你在笑什么？”哎，你看，你看，啊，那银子上面写什么？该是我的，让他明明来。我暗中送给你，你不要，好，该是你的就让你明明来，该是你的。这么几十个人当中，刚好从库银里面拿出了银子，这两粒银子刚好分到他面前，那要好几百两银子，你看暗暗来的他都不要，你看看，是该是你的，你不用争取的，该是你的，你不用争，就该是你。不该是你的，你怎么争取？你看看，到时候一定没了。因缘就是如此，所以我还是那一句话嘛，什么是呈现你啊念头的真面目？就是你的因果，就是你的果报。你不用去虚伪矫饰，通通不用耍这些手段，该是你的就是你的。你耍了那么多辛苦，用了那么多心机，结果仍然是竹篮子打水。听得懂竹篮子打水吗？你们有没有看过竹篮子啊？等一下你们去把我们装水果那个篮子拿去溪里面摇摇看，听懂吗？啊？竹篮子打水，后面接三个字，一场空。所以啊，这时候佛陀说啊，你如果能够动静不已，意忘如一，不管你回忆起来，你忘记，通通都一样，意忘如一。当住此处，应该啊，要从此处入三摩体，好像明目人，好像你眼睛能够看清楚的人，处大幽暗啊。我们有这个色身，我们就是处大幽暗，精性妙净，我们的真经本性微妙光明清净，心虽然未发光，这个呢叫做色音区域，但是呢能够啊，虽然未发光，这三昧定要是正定，若目明朗，好像呢这个眼睛呢啊明解开朗，十方洞开无复幽暗，在十方当中呢刹那开没有幽暗，叫做色音净。色音就是这个色身，世人则能超越，如此这个人才能够超越劫浊，观其所由啊，观自己呢能够啊来出生的由来，是吧？坚固妄想以为其本，就是坚固的妄想作为我们的根本。阿难，当在此，我们应该在这里啊，在这当中，在精进，去延伸，深深的去啊观察我们自己微妙的光明，地水火风四大不相交涉，少选之间啊，就能够生出生能出爱。这个就是什么呢？前面我有讲过，这个就是能够啊那个灵魂出体的啊，所谓的灵魂能够出这个色身之体。不是那天跟你们讲过那个道士啊啊去洗那一泡狗尿，还以为到天池啊啊，真是阿弥陀佛。这个呢叫做啊精明留意前进，就是我们一点点心经，其实还用到心的力量，这个光明啊流窜，有光明在流窜啊。那么四大功用，这个是你用心力 那么有用功运作。可是我已经告诉你们很清楚，这个心力是什么？我执无明，暂得如是。暂得啊，不是真正，非为圣正。你不能把它当成啊贪心，认为自己是哦，我证入贤圣之位。如果你不做圣心，你不自我膨胀那一念贪名之心，那么就是善境界，也就是我们呢真的有放下一点尘劳。如果你做圣解，即受群邪。如果你自己自认为哦，我很有修行的啊，我的光明不得了，还有光明照耀，那么你就受这个邪魔所入，即受魔气。所以呢，他在这里不做圣心，就是你必须舍这个，你要能够观这个心与境，是我起心修行。若做圣解，如果你一念贪心膨胀我自己的私欲，哦，我现在不错，就马上中奖，受什么魔气与佛气断离。佛气叫做心清净光明无碍，你要能与佛气的交接，就必须要能舍，舍呢乃至无舍之心。与魔气交接就是贪，如何能贪？自私，我是不得了哦，现在有人重视我，器重我，就是因为我比较有修了，死无葬身之地。再来呢，如果在这个时候你不贪心的话，就是善境界，只是善境界并非圣境界。那么更以此心，更以你这个心呢、啊，精明研究，你自己在往你自己身上一直研究，现在所研究的是什么？这个色身，从色身所起之处，体内四大地水火风互相的交汇，那么在观察到若你不动，地水火风通通不动。这句话有没有听懂啊？若你不动，就像啊，这是阿罗汉能证入灭尽定一样，需不需要呼吸？不需要，那个维系的风不需要呼吸，不需要进入。所以呢，所有的风从他身上这样子交汇，火气从他身上交汇，能不能影响这个？不能。听懂吗？这是为什么他们的身体不会一直老化啊？如果入灭尽定的比丘，他一坐就是几万大劫，对不对？他们没有经过风力互相修磨嘛，所以不会继续老化。那么他不用经过那个火力烧，他就是一个形象，只是剩一念无明在那里，是那个形象。那么当有人呢用这个啊引磬去弹他，去弹他的时候呢，他听到呢这术士的习性又引动那个风力，他就要慢慢呼吸，慢慢呼吸才出定嘛。好，出定之后还可以用这个色身嘛。所以灭尽定的比丘并不是死亡，没死啊。那么你这样子呢，自己反研究，反观，再反观，你反观到很深入的反观之后，你会观察到原来地水火风虽然在我身内是主要的成分，可他们不互相交领，不互相交往，也不互相欺凌。好，所以不动的时候地水火风同样当时不动，在这个时候原来这个身体呢没有互相交穿的时候，就是一个光明体。所以呢，精言妙明，其身内侧。在这个时候，你要心静下来，成虑才可以反观，观到内身里面，我们整个身体都是光明通透。从你的喉咙、舌头，观你的心脏，观你的肝脏，观到最后剩下什么？一个光明体。好， 那么在这个时候，世人忽然于其身内，这个人呢，就可以在自己身体里面拾出、捡出这个饶虫啦、蛔虫。这饶虫、蛔虫呢，啊，是什么呢？就是啊，啊，其实就是我们肠啊跟胃里面呢，在吸收营养分的这些。我跟你们讲过嘛，人死后一个礼拜，你体内的那些虫反吃你的虫胃，把你的肠啊、胃那些吃光之后，它就从鼻孔、从耳孔跑出来，对不对？那么我也跟你们讲过啊，以前有一个比丘啊，啊，他后来得禅病，在这个地方就得禅病。他也很喜欢禅坐，他得禅病之后，那脑神经就有问题，人家看他都怕怕的，有时候脏脏的，有时候怎么样，啊，就是在这里得禅病。他在静坐的时候，他可以观到呢，他身体里面都是虫，然后呢，那个虫就爬出来，爬满了他的全身。他还可以在静坐的时候把那些虫剪掉，剪之不尽。这时候他就起害怕的心，所以出来的时候就着那个狂境，就是魔境啊。那么他没有去反观，更那个人就是不学楞严经啊。他如果更深入去反观，我能观这个色身的是谁？我能观这个色身的是无明吗？既然是无明的话，那就非真实有，连这些饶虫蛔虫都是假象。可是如果你注意那些境，所以他常常就很害怕，害怕他身上一直出虫，一直出虫，啊，无可穷尽，啊，然后他可以剪出他身上的那个虫，身相枉然，亦无伤毁。啊，这个也好像呢，我们讲过这个地方，就好像我们讲过那个月光童子，这二十五圣月光童子啊，他观到他全身都是水的时候，他那个小徒弟啊，不是拿一个石头进去丢吗？结果他还会痛，啊，他为什么痛？因为直身未舍，啊，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呢？精明留意形体。此中呢，精明啊，留意形体，这个呢，但是什么？你精心啊，你的心没有啊，被这个沉静，不是追着沉静跑，是你用你的心力，再下去研究你自己色身而已，叫做精行，啊，精心精行，站得如是，非为圣正，不是圣正。如果不做圣心，叫做善境界，为什么呢？因为开始对这个色身爱欲的舍离。你如果观到你全身都是虫，你还会不会爱？你还敢不敢爱？啊，是对色身爱欲的舍离。可是如果你受色，你觉得啊，哦，我跟别人不同 ，specially another people， 我是 special。那么你就完蛋，就受群邪。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你这个色身的执啊，本执已经慢慢的没有了，也就是我们对我们这个色身的贪婪已经慢慢没有。再来呢，我们来看，又呢，你更以这个精心，就是啊，你这个意识精用之心，内外精研。这时候魂魄意志精神除却对这个色身的贪执，那么受身于皆摄入，互为宾主。这个时候呢，其实还是用你的心执着于这个色身，用我们的意识之心。我告诉你们，意识是没有形象貌的，对不对？你仍然执着这个意识之心，可是在这个时候，这个色身之执变成呢是光明无碍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的色身既然是透明的，就能够融入其他，啊，像花草树木能融入它们，而其所有其他动物也能够经过我们的色身，它们看不到有一个东西在这里，所以它们能够穿透。就是呢，其他啊。啊，摄入跟我们互为宾主，啊，那么你在这个时候突然间可以听到空中闻说法声，啊， 这个呢就是破除什么？破除耳根的障碍，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已经稍微能够用心闻与一切众生声音相平接交接，但是不是全部，也就是你有在入三昧，你有心只入三昧的时候才有啊。那么可以这么说，一点点一点点的类似，我讲类似哦，不是亲证，类似天耳通啊，你可以听到这些声音呢、啊。其实这些未必是说法的声音，如果你心呢一直很专念于正法，那么你听到一切世间的音声就会是人说法的声音。那么如果呢你心中只是喜欢禅定，你并不是与法相应，在这个时候你所听到的会是什么呢？你所听到的会是啊，人家在讲悄悄话啦，在旁边里面讲话你都可以听到，但是不是随时随地，只是你有用你的心力在束缚你自己这个色身，让他们能够通透的时候才可以啊。或闻十方同夫密意，这个叫做精魄，精神与你的魂魄互相的离合，成就善种。那么站得如是哦，不是圣证。如果你做圣心，你自己认为我自己现在哦，我有天耳通了，这世间人就是这么贪嘛，一天到晚一点点小芝麻屁事就膨胀自己，哦，我有天耳通了，好了，就完蛋。若做圣解，即受群邪。是我们色音的第三境界，也就是在我们的阿赖耶识所执受四大，在我们的五脏当中呢各有所主。那么肝呢里面就啊入我们的魂，在肺呢就入我们的魄，在鼻脏当中呢就入我们的意。所以当你啊你知道啊，现在这些人啊很多啊这个忧郁症呢 啊或是啊这个意气啊啊很闷呢 啊或是怎么样的话，就是他们的意有问题，也就是这个鼻脏色身太潮湿不调。所以当你啊很阴郁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鼻脏有问题。那么鼻脏呢是属于土，土呢就是黄色，所以那个时候呢就应该让你的色身去补土。补土怎么补呢？就是我那天讲过，你坐在那里啊在那边打妄想，在那边失望，你不如全身放轻松，好好去拜佛，打赤脚好好去踩一踩土地，去补一些土气，那么就可以啊让你的意呢这个鼻的受伤害好一点。那么如果呢啊，这个是我讲的啊，没有科学根据的，你们要听就听，不听拉倒。如果你的肝有病的人，肝有病的人就是与魄啊有问题，那么你的这个啊排毒功能就低弱，排毒功能低弱的话呢，那么你的脑部啊或是你的眼睛啊，那么就会不舒服。在这个时候呢，你最好怎么样呢？最好啊去握树木，去跟树木呢啊去呼吸树木所吐出来的气，但是最好是在早上吸新鲜的空气啊。那么如果你的肺部有问题，现在有一个人肺部有问题，他就是魄。魄呢在哪里啊？魄就是筋，肝脏呢是木，木是绿色，那么肺是魄是筋，所以他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去抱筋块，补一点筋进去。那么再来呢就是肾，肾就是志。我们常常会很失志啊啊，提不起精神，这个就是你肾志当中缺水，你的肾当中缺水啊。那么这个时候怎么能补呢？这个时候可以用泡澡，下半身呢让那个水啊好泡到你的肾部， 要不然呢，你就要用那个冰凉的那个水包啊，下去敷你的肾，让它呢能够感受到水的湿润，那么就不会上炙。那么心呢叫精神，如果你精神很差，那么心神很提不起来，就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心是火。如果你那时候是暴躁的话，你也应该用那个冰凉的包呢去敷你的心脏，让它呢能够平和。可是如果你是觉得很阴闷，心情很沉闷，那么就应该用热水包去敷你的心脏。这个叫互补，五脏互补五行，因为你生活在这个世间。但是这个是我讲的，没有科学根据的，不过呢是以前禅师有用过的。但是这个是在什么生灭镜像上有，我觉得呢听法的人啊比说法的人重要，会听的人会善用一切法来利益一切众生。那么自私愚痴的人听到这些外道之法，这个还是属于外道法，我告诉你们。为什么？因为往外攀求嘛。但是我告诉你们是互补，补你这个色身互补作用而已。外道啊，攀缘心贪心很重的啊、哦、就执持这个，就认为这个是我的秘密，只有我学到，别人要来学这个，我只能偷偷告诉他一样，然后怎么样呢？还要卖钱，你们将来只能供养我，因为我有秘密法。嗯，真是讨厌了，这些世间人这么自私干什么？但是这些方法很有用，你们不要小看。为什么？因为让我们自己放下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呢，肝就是魂，肺就是魄，鼻就是意，肾就是志，心就是精神。那么与五行来说，肝就是木，肺就是金，鼻就是土，肾就是水，心就是火，也就是金木水火土。与五行相配，就与我们的五脏相应。所以我们这个色身呢，与这个土地，外界这个土地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当然呢，既然我们这个色身与这个外界土地是息息相关，其实这么说起来的话，你看我们呢这些世间人就是你一旦出生到这个世界，就是有相纠葛不然你看为什么我们呢这个须弥山，我们讲这个须弥山对不对？须弥山周围啊，这九大行星在第四天之下，这九大行星有木星、土星、金星，然后呢水星还有火星，有没有？九大行星当中这四星有包括在内。那么如果你们要能够让你们有这个无量的能力你们就要常观呢这个火星，就是与你们心脏相应，金星就是与你们肺脏相应，然后呢这个木星就是与你们肝脏相应，如此也与五行有关系。好，再来我们来看下一个色音的第四境。又呢你以此心成路继续澄清你心中所现的种种尘沙无明幻象，那么就皎洁通彻，内光就发明。到这里你心中这个身心当中的光明才会发出来，也到这里众生才可以看到你的光明。那么十方遍作阎浮檀色，十方就遍作金色啦或者同一色，一切种类化为如来。这个也是从你心中当中意解，心意识之解，解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其实都是如来，他们如意而来如意而去，只不过因为一念无明妄执有这个身心沉静之分。于是忽见，在那个时候呢，他忽然看见 譬如遮那佛做这个天光台，有千佛围绕，百叶国土，给予莲花即时出现。这个叫做什么呢？心魂。我刚刚讲魂在哪里呀？在肝，对不对？心就是这个火光啊，心中精神的火光与这个肝脏的魂、心魂、灵物所染。那么也就是你的肝脏啊，你的心呢，这个魂与你的心的精神合为一体。你刹那去体悟到，哦，有原来我的心与这个能让我生、能生的，我们叫树木。能让我们长得清脆的叫树木，不是金进来而已，能继续相续生长的叫树木。那么合为一体，原来是一如啊。在这个时候呢，哦，原来如此，心光明，你的心光呢就研究这个光明照出世界啊，就照看这个世界，暂得如是。在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啊看透这些世界所有的因缘，非为圣正啊。这个呢也像以前呢啊，其实是什么？其实是你当你在念佛的时候，你心中一直在修这个三昧定啊。那时候呢你心不起念，你心中呢自现念佛，那么你就现佛的形象。因为你非常安静，这个时候叫安静，不算清静。安静的时候，那么我也讲过嘛，我们在一个大的水包、大的母胎里面，对不对？它们就像镜子一样，从你心中折射出去。因为你念念都念佛，所以折射出去，四周围都是佛。听懂吗？四周围都是佛。那么，突然间你看到，哦，对面出现一片佛，哦，这么多佛，你就以为，哦，你修行到佛都现身，没有去反观到是我心中呈现暂时的境界佛像。这个呢，如果你不做圣解，就是一点点禅定功夫，叫做善境界。如果你做圣解，就受群邪。在这个时候就找什么？找魔。哦，都不知道你要什么，原来你喜欢佛像啊。那些随便可以变化的，只要看到你心中起一念佛像，它就可以变佛像。就像那天那个我讲那个禅师啊，他的佛像会放光啊，结果请天雷一打是什么？一只狐狸精。这以前呢，在我们中国一座深山里面，有一个法师喜欢坐禅，他独自在那高山里面一直修行。就有一天呢，当他坐，嘿，突然间看到天边放红光，里面呢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现这个毗卢遮那佛像就是在这里啊，然后呢跟他讲法说，你自己就是佛了，你还拜什么佛？他一听，哦，我已经成佛了，所以很高兴，就不禅坐了，就下山到处呢也狂妄啊。那个时候就波无因果，他跟大家讲，我就是现在佛，我是真正的佛，你们不拜我，你们还拜谁？然后呢就到处啊狂乱，就发狂了。人家看他都是发狂，他自己以为他自己是佛。就刚好呢他很幸运，碰到那一间寺庙，山脚下一间寺庙的那个住持和尚是一个得道高僧。他一看到，他说，嗨，这个着疯魔了，如果是佛怎么会两眼通红啊，对不对？那个是欲魔嘛。那个老和尚就叫他说，你过来。老和尚问他，你是不是啊在打坐的时候啊就看到一片红光啊，然后里面呢就有一尊佛坐着，他还告诉你啊，你就是佛了啊，你还拜什么佛？然后那个师父才听到，哦，对，你怎么知道我就是佛啊？你怎么知道我有经过这些？很显然老和尚有经过这些，只是不贪而已，对不对？老和尚说啊，你这个啊是啊风窜贯全身，不是圣正啊。他说，你胡说，明明我就是佛。他说，你不要紧张，就叫他呢，叫他那个侍者拿那个银针来啊，在他身上的一些风穴给他点一点， 然后就睡觉。他从他看到那个境界之后就不能睡觉，他不能睡觉啊，整个啊那个疯魔入体啊。那么那老和尚啊，在他风穴当中把那个风给卸掉，那个膨胀之力就没了，已经很久没睡觉就很累，结果一睡呢睡了好几天，然后起来之后就恢复正常，就继续去睡，继续去禅坐，也知道原来这个是自己一念贪心，因为有我执熏修嘛，这是一念贪心所呈现那个风力啊，啊也是心呢、啊，心火散动风力，然后呢就呈现这种景象。那么又以此心呢、啊，又以这个心呢，精研妙明，观察不停。精心研究微妙的观察光明没有停止，那么意暗啊，所以也就是不管你出现佛境也好啊，什么天人啊，什么鬼神给你合掌恭敬跪着听法，通通都好，那些都是什么不干你屁事。你们不要以为哦，嘿，有一些人讲哦，哪一个人说法哦，旁边都是护法金甲神哦，哪一个人说法旁边都是如何如何哦，哪一个你看到他是观音菩萨。我以前听到这些的时候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哦后来我能够理解，理解什么，哦原来这个人因为太崇拜了太迷了，结果呢当他专心致意自己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就看到他所喜欢这个人变成观音菩萨像。其实是谁观音菩萨？是你在念的那时候是你自己观音菩萨，你看到这个人呢就变成镜子，是你的折射像，但是不是圣证，是暂时现象，听懂吗？那以前呢哦，我们跟在一个老和尚身边常常嘛听到这些哦，又是什么地藏菩萨，又是什么？我就心里觉得奇怪，诶，为什么一下地藏菩萨，一下观音菩萨，又一下什么菩萨？还有阿弥陀佛，哎，哎，还是佛，哎，嗯，一下又是释迦牟尼佛，我就觉得奇怪啊，为什么会变化这么多？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这个人变化，是下面那些贪心的人变化，听懂吗？然后这些人如果再告诉你，那干你屁事啊，那是他们自心中的问题，不干你的事。可是我们都很愚痴啊，我们都认为哦，别人看到的是我，哦我就是什么，你如果是什么就已经不是什么，这句话有听懂吗？你如果是什么就已经不是什么，为什么？既然是生灭相，他能看到你随着光阴流逝，你如果还是什么还能停留在那里现那个形，那你就已经不是，是什么？魔，是魔。又以此心精研妙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继续观察意暗降伏，自己超越，这个就是要自己知道，要止自己的贪欲了，你要自己知道自己超越，不要贪啊，让辣味，不要去贪那些哦，一阵风过来你就哦就浮起来啊。于是忽然十方忽虚空成七宝色或百宝色啊，这个我有跟你们讲过吗？我前面有没有讲过，你的肝脏会现青色光，你的心脏会现红色光，你的肺脏会现白色光，你的呢肾脏会现黑色光，那么你的鼻脏会现什么黄色光。这个光与这个大自然光光交穿的时候，由于我们心执着念的关系就有深浅，所以呢这个世间的天然彩色是什么，红橙黄绿蓝靛紫，是彩虹，就七个颜色，对不对？由这些七个颜色在变化无量无边的颜色。所以当阳光下来，本来我们这里在阴天，当阳光下来你一定可以看到种种诸彩色，那个就是无自私没有障碍的诸颜色。如果你自己自心当中也是如是的话，你就诸与诸颜色融为一体嘛。你能障碍的话就不能融为一体嘛，或是你用观想是白色是黄色都是如此。 那么同时遍满不相留爱，青黄赤白各个纯现，这个是什么呢？意暗，就是我们意志随便呢，这个时候意呢叫做持戒，不让你自己随便呢贪心呢，贪种种境界而妄流。暗呢就是啊你自己暗指它，功力欲分，也就是你自己的功力呢，那个力量有在用到。暂得如是啊，暂时得到这个，而不是圣正，不做圣心呢，你不做呢贪得我正圣之心，就是善境界。如果你做圣解，你故意呢贪心，就认为自己呢很有修行，就受群邪。再来我们来看呢，又以此心，又呢你以这个心研究澄澈金光不乱，你继续去观察这些色从何处来，色无根而起，那么又以此心啊，你又用这个心来研究澄澈金光不乱，那么你这个金耀的这种光明呢不混乱，就剩下唯一心中只有光明的时候，忽于夜半，在半夜的时候啊，你在暗室当中就能够见种种物。为什么？因为不以眼见，以心的这个什么眼根心，以心见，所以以光明见，你能看到种种东西呢好像白天一样。这个好像呢以前呢、这个谁啊，阿育王，阿育王他的儿子呢长得很庄严很好看，那么他的眼睛特别好看，结果他的母亲死了之后，他父亲又娶了一个后娘，这个后娘很年轻，可是淫欲心很重，看到自己这个儿子是虽然不是亲生儿子，但是是他丈夫的儿子，对不对？居然呢起那个染爱之心呢，要去勾引这个儿子，而这个儿子呢很重礼数不肯。后来呢他就用谗言啊把这个小孩子调去边疆地带，反正不看心不烦啊，不起欲嘛，可是心中那个恨啊，被人家拒绝的那个恨一直不能消。所以有一次他等阿育王生病的时候，他去找种种人，杀了很多人，然后呢找出病因给阿育王啊用那个药，趁阿育王在昏迷的时候呢就偷阿育王的印信盖印章，那么叫呢叫这些那些执行官呢把这个孩子的眼睛给挖掉，因为他当初就是被这个眼睛所迷嘛。结果他那个儿子很会弹琴，就从他看守那个城当中做乞丐，一边弹琴然后一边做乞丐，就回到王城这个当然也是他们的宿业。可是呢因为阿育王非常信佛，他们那时候有一个叫做鸡头摩氏，里面有一个四果阿罗汉，在他要去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很多东西是无常的，你要有心理准备，他只是没跟他讲说你的眼睛会失去而已。那么这个师父呢就教导他呢要反观你自己的心。当他从回到王城，在经过差不多两三个月后，他因为精修心中精修光明，所以呢后来呢他不用眼睛而能看，这个还不算天眼，只是心眼光明而已，他不用眼睛就能够看到路，就能够看到那些，而且他的手可以当他的眼睛，可以感受到那个花开，感受到那些，然后他走路全部不会去撞到东西，这个就是他心中的光明与这些动物众生的光明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还不是圣人哦，还在凡夫位， 那你看我们现在这些世间自认为是自己很有修行不得了，还可以看呢三世因果，这些人是哪一位啊？我问你们，在哪一位当中啊？那么在暗示当中可以看到一切物也不除灭，这个叫做什么呢？心细密，心已经非常的细微密，那么澄清其见所是动忧，可以看到呢他所看到的都能够啊彻然幽明啊，就是幽暗之处都能够看到。但是这个是什么呢？暂得如是，因为你有用心力在修，这个心力还是无明，暂得如是，非为圣正，不是圣人的境界。如果你不做圣心，那么就是一点点三昧之力，叫做善境界。如果啊你做圣解，那么就受群邪，刹那当中呢就受群魔扰乱。那么如何能受群魔扰乱呢？就是呢一点点贪心，只起一念，哦我现在很了不起了，马上就中奖。所以我还是告诉你们那句话，我很怕嘛，我很怕这种生死轮回，所以我不会去贪别人境界有多高。你境界有多高是你家的事啊，对不对？跟我的生死了不相干啊。所以我不懂啊，我真的不懂为什么有些人要仗人家的生死，然后呢来扩大自己的欲望，那对你有什么好处？不干你的生死啊，你生自生，你病自病，你死自死，这个名望能干你什么屁事啊？能不能？不能。如果你真的要这些名望，光明的慈悲力无障碍，从你心中流露出光明慈悲力，再有名望的人，再有第四力的人看到你，自然就对你起欢喜心，这个是光明力无障碍，何须你用假情假意去，不需要你用假情假意去攀缘，何须啊？所以我一再讲嘛，道德内光能够啊融化一切众生的坚固骄傲，是道德的内光。若你无道德，光有那些势力有没有用？没有，全部是黑暗。那么又以此心呢、啊、如果更能够以此心圆满入虚空当中，融这个地水火风四体，忽然同于草木，在这个地方呢就啊以意念的金光明回到第一念，回到呢意念出来，这个是我们无明出来的意念当中，就是意识，其实这个是什么？第二念，就回到你的第二念当中干什么？我们呢能够千变万化的就是我们的意念，对不对？你能够让你自己千变万化的，千变万化就是你的意念。所以他这里呢就回到意念之处，但是还不是正圣哦，还不是正圣果啊。如果你正圣果的话，你所有细胞啊，再来我们来看啊，在这个时候呢，当你回到意念之处，就是可以变化。就同于啊，呼同于草木，那么人家火烧你，刀砍你，你都不会感觉，也就是你开始可以产生变化。好像这个好像呢，在以前啊这个永明延寿禅师啊，那时候他很欢喜啊，他一直呢放生，后来呢放生到自己没钱，就盗用公款。盗用公款呢还不起，结果呢这个县官呢就要判他死刑。那皇帝有说呢，你看他啊要执行死刑的时候，如果他害怕就杀了他，如果他不害怕再给他带回来。 那么当他要执行死刑的时候呢，诶，大家一看他一脸无惧之相，就问他为什么你不怕死。他说我为什么要怕死啊，我死一个我救了那么多几十万几十亿，我为什么要怕死，我高兴都来不及。因为那些钱不用追回来了嘛。好，那县官听到他这样这句话就觉得很奇怪，就啊报上皇帝。那皇帝就跟他讲，你想做什么？他说我想当和尚。他说好吧，那你去吧，就当我们的净土宗的第八代祖师。还有另外一个禅师是呢念金刚经，他用那个竹筒啊装了一卷金刚经，走到哪里都背着那个金刚经去念。有一次呢被贼捉到了，那个贼呢就要砍他，结果连续给他砍了三刀都没怎样，那个贼就吓到了就放走他。可是呢在放走他的时候，因为半路上啊在抢在拉的时候，他那个金刚经筒丢了，所以他就倒回原路去找。当他找到那个金刚经筒的时候呢，他一看拿起来，他那个金刚经筒啊那个竹棍筒子断成三节。这个就是在这里能与啊那个心念力很专心致意的时候，就可以同于草木。又呢火光不能烧热，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已经有自性三昧火，有自性三昧火，有自性三昧水的正定之火跟正定之水，虽然你割它的肉好像削木头一样。这个呢叫做尘并排四大性，一向入存，也就是呢从这个沉静妄想当中呢都并排啊，并排四大性归于共同一个四大性，所以一向入尘，暂得如是。你暂得如是因缘，当你起一念对沉静的贪心的时候，这些圣境就没了。所以暂得如是不是圣正，还不是正省。如果你不做圣心就叫做善境界，如果呢你呀、做圣解，那么就受群邪，就与诸群邪呢互相的在那边纠葛。所以你们看呢，在不贪外面沉静的这些境界之后，但凡你心中起一念贪呢，我告诉你们呢，对沉静的境界当中，一旦呢你慢慢的舍离这个沉静，你的心的念力会越来越大，你起心动念就会变成真实。所以当你起任何一念善恶，所影响就很大。这是我告诉你们的，你们不要随便乱打妄想。你们想要吃面包，到时候就给你一个月天天都有面包吃。我那天只是随便乱讲一句话，我怎么没有吃到梨？你看现在每一个上来都带梨。我没有，我还没有起心想吃哦，只是你们说现在这个梨很便宜，我只是听到打一个妄想说，那我怎么没吃到梨？其实不是没吃到，可能是忘记了。你看现在每一次人来都送梨来，这人的心念真的是很厉害。我才告诉你们还是那句话，什么是你呈现你心念起初的真面目，就是你的因果。你必须承认你自己这些嘛，你在讲不是我不是我，有没有用？没用，自欺。现在知道啊，你再去打妄想面包啊，让你吃到觉得恶心，我告诉你为什么呢？一直挤来一直挤来都不新鲜。然后你们就趁我不注意就拿去喂鱼，然后那些鱼又继续打妄想，有这个面包好好吃哦，希望下次都是面包。好了，鱼就跟你们一起打妄想，好，面包就不断。我告诉过你们我去过一个道场嘛，他们都是很用功修行的。哎呀，就有一次几个人打一个妄想，希望吃包子，不就来了那个一整个冰库啊，那个冰箱是比我们这个大一倍的啊，塞满了塞不进去的那个包子。 连续吃半个月，五六十个人天天分包子，那个东西我不敢吃，吃过了，已经吃过了。还有我们的煮饭，几个人打个妄想要那个月饼啊，要月饼哦。人家本来供养寺庙月饼都是小小块，那次啊，才三四个人打妄想，因为我们在煮饭嘛，大家在商量，哎，如果有一点月饼来供养那些法师多好。送来的是这么大块，分给你的是这么大块，那你又过午不食，你又不能拿回去房间，就这样切得零零碎碎，到最后你看那堆真是像粪堆哦，像大便堆哦。所以啊，我告诉你们嘛，如果你心中所起是利益众生，那么你的福缘就广大；你心中所起是黑暗，一天到晚想排斥他人，想自私自利，想厉害，耍阴耍谋，你要知道啊，你的业障就是很重的人。愚痴啊，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